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上次我们已经两次了哈，给了两次，但是一直没有进入，有稍微一点点哈。那因为主要是我们讲到彼得提到说呢，我们是客旅哈，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客居的，我劝你们要怎么样？好，就是客居的人呢，有客居的人的生活态度啊。那他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就是灵魂的仇敌征战啊，那不能停顿，也不能扎根在这个世界上面哈。所以，那既然我们是客旅的话，那我们有一个我用那个旧约的这个朝圣客哈，就是到了一个节期就要去耶路撒冷去圣殿里面。啊，去那个地方呢朝见，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就再一次的重新得力哈，上山然后再下山哈，所以这是他们这一群客旅，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就是游牧的哈，就从亚伯拉罕他们开始就是游牧，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扎营巴营哈，就是在旷野是一样哈，就是一直就是要过去要过去要过去，那基本上呢，这个朝圣客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向上走啊，那他们每一年都要这样子来做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敬拜的一个行程哈，他们是要走很长的路，然后要向上走，一面走一面唱诗歌120篇到134篇哈。那我上次提到我要用五点，用五点，我不太进入那个诗歌的内容哈，我只是取一节哈。那我要用五点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15首所谓的上山敬拜的歌的这样的里面，到底我们是用怎么样在敬拜神啊？那一面走一面唱，哈，他不是说我到那边再开始的哈，那都是等于说已经在心里面那个要见主，要见到，要进入那个圣殿，那个心是越唱。越有热情，越唱越迫切，哈，所以是他每一年啊，三个节期都要去的哈。好，那么第一个，因为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保罗说我们要跑进该跑的，对不对？好，那么在这个当中该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经过这个朝圣客，会经过这样的一些历程啊。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哈，我第一组的三首诗歌呢是。在异乡客居的环境，要向上走。记得哈，朝圣客是向上走的哈，他圣殿是在山上的哈，爬山是不容易的哈。那个时候的这些上山要去敬拜的人呢，其实呢，已经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了，所以我有里面有一节哈，我有一个章节120篇，我们从120篇开始的哈，那我们就取里面的1、5、6、7哈，好，请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
嗯哼，好，这是谈到一个客居环境呢，是不是自己的地方，而是四周围都是那些让他很为难的一个情况，哈，因为他们是信主的人，在那个时候我来讲他们了哈，就是他们是信靠耶和华、求告耶和华的人，他们是要上山去敬拜的，可是四周围的人呢，哈，这个客居在米色哈。四周围的人呢，他们实在是恨恶和睦，好，所以呢，到处惹是生非啊，然后发怨言呐，好，然后要征战呐，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面，好，有时候，我们要的别人也不要，好，也不能理解，然后呢，就也不是我们要怎么样，但是问题是，我们就会被。就是会有被歧视啦，或者被搅扰啦，这些哈。当你客居的时候， 那个客居的环境呢，本来就不是我们以后的环境，以后的话在天上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上次提到哈，当我们这段时间从我们信主认识主开始之后呢，到我们见主到最后这段时间，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关键性的一段。好，那我有时候跟他讲都是黄金时段了，就是这一段，或许我们是在一个客居，在一个很难的环境里面，在跟一群不和睦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可是我们还是要向上走。好，那当然说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四周围的一些情况。好，所以在这里呢，他向神呼求，这是一个朝圣客的一个处境。那他就吟出这样的诗歌来，就表示说跟神告状就对了。哎呀，主啊，我们很难很难。好，来一面走一面唱。好，那他这个是一个呼求，一个祷告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敬拜的歌。好，等于说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是很真实的，很真诚的，很敞开的跟主倾心吐意。而朝圣客呢，不是没有难处，有很多难处啊。第二个三组的那个诗歌呢，让我们看到朝圣客呢喜见神的宝座啊。那个彼得书那边我就不再重复了哈，我们就只念这个诗篇哈。好，请念122篇第一跟第五节。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好的，他们引以为荣，而且非常期待的就是大卫的国是永恒的国。他们知道这个大卫的宝座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当他们往上面要去敬拜的时候呢，他们往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呢，他们喜见神的宝座啊。什么叫做神的宝座？就是审判的宝座。这点很特别哈。敬拜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唱恩典的歌，唱让我们觉得很温馨的歌，对不对？但是他们心里面是喜见审判的宝座。那我现在请你们打开圣经哈，看几个经节关于宝座，他们喜见这样的宝座。先打开启示录第四章四跟五节。
启示录四章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好的，然后第十节，一样。
那24位，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的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好的，
我们的就到这。
嗯哼，
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故创造而有的。
嗯哼，在这个审判的宝座前，我们神的儿女是可以很坦然的来敬拜，而且我们带着冠冕哈，那他们带着冠冕，把那个冠冕放在宝座前，把神给他们冠冕，然后拿来敬拜，拿来献给神哈。好，那接下去我们看到我们跳着看第六章哈，15跟16节。
启示录六章15至16，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 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好的，你可以比较一下刚才在这个第四章里面他们的敬拜，跟这个第五章里面这一群君王、臣宰、将军、富富壮士，这些都不简单的哈。还有为奴的、自主的，不管哪一种人，会有一群人，他们怎么样，藏在山洞跟岩石，意思说把我们藏起来，因为在对他们来讲，要躲避做宝座的面目、神的羔羊的愤怒。好，我们知道到时候审判的主就是羔羊，被杀的羔羊。好，那我们再看回到往后面22章第一节跟第二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Amen。 同样的宝座对于两群人，一人跟二人，完全有不一样的，一个是喜见他的宝座，一个是躲都来不及啊，非常的惧怕。所以彼得，因为我这个是从彼得那边接过来的啊，本来是上上两次就要讲的哈。那个彼得一直说万物的结局尽了啊，要警醒，什么是最要紧的？我们生活该当如何？因为我们要逃避那宝座前的愤怒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的救恩，那我们就要警醒，而且该当怎么样。所以这段时间是一个我们预备见喜见神宝座的时间。刚才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自觉，我们是没办法的，我们是软弱的，没有错，一样，我们都一样，我们不过是泥土所造，但是我们却可以被主的救恩给我们一个确据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在那宝座前，神的创造者的宝座，还有羔羊的宝座前，我们可以这样子用一个高兴的心来迎接，而且还有礼物在那里敬拜。好，那诗篇的123篇的第12节那里告诉我们哈，这里第三组了哈，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走这个上坡路要去神的殿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其实这个就是我一直把它放在那个彼得的那个加上，每一年都走上去，每一次都走，然后每一次都有成长。那个阶梯是往上走的，我们的灵命也是向上建造的。好，我们看第三点，专望主行其义，也就是我们讲的顺服。好，请念123第二节。
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好的，我一直在强调，我们有几个位置、几个角色，都要在这一段时间要能够奠定跟让它成熟。刚才我们谈到成熟，就让它到一个地步，就是真的就是像仆人，然后呢心腹，就是我们是新郎的心腹，我们是一个纯全童真的这样的一个心腹，还有一个就是儿子儿女。所以当我们在走这个上坡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仆人使女的这样的一个心啊，要从这里学起。一个儿子就是从仆人开始 扮演仆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就要被训练。所以我常常提到那个加拉太书第四章哈，那个主人要把那个承受产业的这个儿子呢交给仆人管家了，其实管家去训练。那仆人会训练出什么？训练出仆人来啊，是不是？好，所以呢在这里提到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谈到主仆的时候，以人的常情马上会想到，就像我们讲到使命，马上想到做什么。那一个仆人的角色来看的时候，我马上会想到什么？做很多事情，我们要很辛苦，我们做很多工，像雇工一样。可是这里这个仆人有一个表达，他说仆人的眼睛望着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望着主母的手，盯着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仆人的心然后是一个完全顺服的心灵，他用仰望这个字非常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甘甜啊。他不是一个躲开主人的眼光，而是仰望主人的手，仰望主母的手，我们仰望耶和华的神。所以直到他怜悯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对主人的一种顺服啊。而且呢我们需要他的连续，我们不希望主人来个严厉的眼光看我们。那如何成为一个神喜悦的这个主人喜悦的仆人呢？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他讲了很多的比喻，有没有？其中有一个还提到说，当主人回来看到仆人把事情做得很好的时候，也都有预备的时候，点着灯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自己下厨做食物给仆人吃啊，这个主人啊，耶稣讲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比喻哈。所以这个主仆的关系，当然他有上下的关系，可是问题是这种上下的关系是那么的温馨，而且是那么的有恩典、有连续、有怜悯啊。我们知道在过去那个就是有奴隶的制度的那一段时间哈，那美国这边的话，南边是有蓄奴的哈。那其实呢，主人没有那些奴隶来帮他们做田地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办法啊。那久而久之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主人呢，跟这个在他们家的所谓的奴隶，那时候有蓄奴的、贩奴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啊，那个是从。基本上是从那个欧洲那边来的。那有些主人跟那个奴隶的关系呢，就像家人一样啊。那个甚至有已经开放了，就已经解放之后呢，他们不想离开，因为他们像家人一样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有没有？当主人要释放奴隶，因为他们有定力哈，几年之后他们就要得到自由，这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这个定力哈。那有一些奴隶说我们不走，我们宁可当奴隶的时候，他们需要在他们的耳朵追一个洞，什么意思？这个洞是一个奴隶的一个记号，等于说你追下去的话，你就不能就。人家就看得到了，好，但是这是我心甘情愿的，那叫做爱的奴隶。那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呢，保罗说我们是什么奴仆，有没有义的奴仆或是恶的奴仆？就是这个奴仆就是那个时候是奴隶的意思哈。好，所以呢，是一个当我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呢，越走越顺服，越走越仰望。越走越祈求神，越依赖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啊！我们越不靠神，我们靠自己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连续，我们不需要恩典。可是越来越发现，我就是需要，我要看着他，仰望他， 然后呢在寻求祈求他的连续，我很需要主人的连续恩典哈。好，那么这是一个上行诗的一个顺服仰望的一个诗歌。好，第四个，这是必定要走的苦难试炼，但是会熬出喜乐跟盼望，这是很奇妙的哈。就像我们说，我有一首歌说，如果不压橄榄成油的话，那不破碎它的话，它就不能成油啊，不能流出它的油来哈。所以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过程。我们知道香柏木哈，香柏木本身是一个很非常，因为它那个时候建殿的那个哈，那它从种子到各种啊都可以用，都可以用，但是它本身呢，等于说一开始呢是很不起眼的，很卑微的啊。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本来就是那个经不起考验，本来就受不了难的，可是呢在这个被历练当中呢，你知道当我们神容许我们被训练被历练啊，有苦难的时候呢，我喜欢这样讲啊，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话，我是觉得说神厌重我们，就像耶稣对腓力说，你给他们吃5000人，你给他们吃，他厌重，他选上那个人呢，就是他看重他，而且他信得过他，信任得过他。好，所以当我们有苦难有试炼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是被厌重被选上。然后在这里这个诗篇126篇的第6节，那带领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个是126篇的里面的歌，往上走，一面这样子走，一面这样子唱啊。所以在苦难试炼中一定会有喜乐跟盼望。好，在这里呢我给你们一点英文的字啊，因为里面有一个中文没有翻出来的，等于说呢这里有提到一件事情哈，那个中文的呢，这里是讲到这个彼得前书第1章第6节哈，请帮我念一下彼得前书跟126篇对。 好请念。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那个暂时忧愁哈，在原来哈，它这个比较靠近原文啊，这英文也不是原文哈，提到说如果有必要，那个有人帮我翻一下。
他说
A little time，
说你们有 you have great cause， 他说你们呢是有绝对的，就是这种很大的理由要在这个里边呢有很大的喜乐。你如果说有必要让你就是受点这个麻烦，就是有一阵的时间，比较短的一个短短的时间，你们要有必要让你们就是有患难，这样呢你是在各方面被试炼，就是他做的百般试炼。
是好，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是说，当有必要的时候，神不是无缘无故找我们麻烦，或者是无缘无故的就好像偶尔就给我们这样子考验一下啊，给我们为难一下，不是这样。当对每一个人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百般的试炼当中。所以雅各也讲了，他说你们在试炼当中你们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神有他容许我们受这样的一个苦难试炼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英王钦定本，他有这个必要，我念一下好吗？
好。
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若是必要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如果有必要，神会给我们一段暂时的，等于说有时间性的忧愁，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等候了。就像30篇讲的，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 等候天亮。夜静天就明，是不是？好，我们知道太阳一定会出来啊，所以当我们在走上行诗，在往上面去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这种经历，这是必定的。不然的话，雅各不会说，让我们的忍耐可以成功，可以成全，因为神有他容许我们验证我们来承担进入这个苦难试炼的这样的一个他的理由，而且是为我们的益处的缘故啊。如有必要，神有这种智慧哈啊。那第五个，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讲哈，是最上面的那一首诗歌了哈，成为圣灵的殿。在这里呢，132篇那里你会看到，那里有大卫的一个心意。大卫有什么心意？想要为神建殿。那种心意哈，是真的是告诉我们说大卫多么的跟神贴近啊，多么的贴心哈。他从自己住的地方想到说那神也要住啊，其实他也知道神不住人所造的。可是呢，他就是过不去，所以他一直想为神建殿，即使神不让他建，他还准备了所有的材料给他的儿子建。那个很希望、很渴望神能够，就是那个好意、那个心意呢，希望能够建成神的殿。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意思是说呢，哎，帮我念一下第六节好了，好不好？顺便念一下第六节。
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
嗯哼，
是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约柜的典故，对不对？啊，
对。
所以到后来呢，这个大卫就有一个心意要把他迎回去，但是。还是碰到一些难处，因为没有按照神的定力啊，就那个福气就给别人拿去了啊，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大卫的心意，一直要把神的约柜迎回来，以至于他被他的妻子嘲笑，喜乐不得了啊，那因为呢，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了居所。我们有这样的心吗？我们的敬拜到一个地步，就是让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让我这个人成为圣灵的殿。其实我们去敬拜，我们往上去朝拜神的时候，就是要神的同在，然后是跟神的合一，我们是在一起的。这个是他们朝圣者的一个目的，也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其实那是很在里面是很喜乐的，也是一个最大最大的过节期的那种喜乐跟享受啊。也就是说，我被建造成圣灵的殿，变成灵宫，我是一块活石。被建造成灵宫，然后神很乐意的要住在我的里面，这种心就像大卫要为大能者寻得一个居所的心一样。这个是最后132篇啊，134篇啊，132到134篇啊，那个部分就是心里面就是能够跟一去那边的时候，就觉得说神跟我是不可分的，神在我的里面，就像耶稣讲他在我的里面，我在他的里面啊。那我们本身有这样的心意吗？132篇23到24节，帮我念一下23到
24。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哇，神，你乐意，神愿 神要住在那里，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是多么的美，也多么的荣幸，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对神的一种心意啊！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哈、啊，所以在这里呢，啊，我们就把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念一下：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嗯哼，然后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嗯，你们不是，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是为那给我们生命的主而活，一样的，一样的道理，一样的一个终结。我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是他乐意的，也是我们的心意。这个是敬拜的一个最高最高点的、啊、敬拜的最高点，彼此融合。敬拜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那里体会，而且在那里真的是体验到神的同在，而且敬拜的主角。核心是我们把所有的一切的感恩荣耀都归给那一位创造的主，还有为我们被杀的羔羊。那里有两个宝座，一个宝座是指神的宝座，一个是指羔羊的宝座、啊、所以我们到启示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敬拜、啊、目的是什么？因为他是配得的。所以敬拜不是在我们喜欢唱什么歌，我们希望怎么样的敬拜，什么样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敬拜呢，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啊，然后我们的体验，我们的呼求，我们的顺服，我们的依靠，还有我们在这个苦难试炼中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像保罗在监狱里面说，在这个牢里面他说，靠主喜乐。我再说，你要喜乐，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这是我们朝圣者的一个成长，也就是彼得讲的加上加上加上，而且我们一直在有生之年有生之日，我们一直要往这个上面去，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中有主，主中有我，已经分不开了。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不是你选我，是我选你，而且要让你去结果子，好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所以除了感恩就是赞美，还有就是非常感动，对不对？因为我是谁，他竟拣选我，我是谁，他竟愿意以我为殿来住在里面。天因着耶稣，让我们地的上的这所有的人可以跟天上的父神可以连接起来，让我们可以有一天全部回家。哇，在那个地方呢，这一切哈、啊，这个朝圣客的过程呢就没有了，就每一天都是在殿那里敬拜，不用再下山了。好，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啊、我想我们就把、啊、我只能是往前补，然后因为上次有给你们，但是没有特别提到哈。那、啊、在这里面的话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彼得一直在讲啊，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然后他提到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那里提到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如果我们是圣洁的话，就要除去什么什么什么啊，这里有恶毒，有诡诈，有假善，有嫉妒，还有毁谤的话。 我特别提到一点，就是假善哈。他一直在提到我们要切实的相爱。那如果不切实的相爱的话，我们可能会有相爱的迹象，会有相爱的态度，会有相爱的这个表达哈。但是呢，如果不是从里面切实的话，我不是说我们有能力哈，但是当彼得在说我们应该如何敬虔度日，在里面他谈到第一要紧的最重要的切实相爱。那或许我们说，哎，我不诡诈了，我已经被更新不嫉妒了哈，那我的说话我也已经被我的舌头越来被主管得越好了哈。但是有一点呢，我要特别提出来，对于基督徒来讲，就是如果没有切实的相爱的话，其实就是假善。我们敬拜的神是真神，我们要用心灵和真理，用圣灵啊。我昨天在那个讲到说，其实那个我喜欢，我不是我喜欢，我它有两种翻译，一个是说呢是心灵，我们这个人的心灵。一种是说圣灵，用圣灵来敬拜啊，那圣灵跟那个真理啊，那因为他是真的神，所以我们的敬拜也是真的。那如果说里面掺杂着假善的话，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到殿里面去了啊，因为只有守节心清的人才可以上耶和华的殿，而且是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在这里第三节，我用这一节做结束。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这些不是规定，这些也不是教条，而是因为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主恩的滋味是什么？我们都尝过，就必定要如此。也就是彼得在提醒我们的，一定要除去的就要除去，然后要守住的要守住。该怎么样敬虔度日，好让我们仰望主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安然的见主。好，那我就把这个补回来，然后就完成也算也就合在一起了，跟今天也就合在一起了。好，那我们的使命还会有一次的这个分享跟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啊。在犹太人的敬拜里面呢，诗歌对他们是不可缺的。那他们重点不在调子，他们重点是在那个里面的那个已经在写在圣经里面的，已经写好，诗人写好的，就用那一些话语，用圣灵所默示的这些话语，这些诗篇来敬拜神。里面有寻求，有祈求，有诉苦，有倾心吐意，然后有仰望到最后呢，就是有一个成圣。当我们说我的圣灵我的殿，我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的时候，等于说呢，我是一个居所，是神乐意的。那么这个居所一定是圣洁的，不是吗？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其实我们讲到做成主的功，或者是我们所做的功被坚立，刚才有的祷告说我的功被坚立，被摩西第九十篇的诗篇啊，做成主的功或者被坚立，其实是主做的功，在我们身上做的功，让他可以顺利的完成，借着我们的顺服，借着我们认他为主，借着我们的勤劳，就像彼得讲的，我们不能闲懒不结果子，我们要加上，要加上，要加上啊！一个是圣灵在里面帮我们解，一方面的话，我们要跟他同工啊。所以，其实所谓的做成主的工，就是主在我们的身上也完成了要对我们所做的工，也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提到的说，让我被你得着，然后也得着你要我得着的，相对的，那是一个相对的啊。你所要我得的，还有我得着，就是它是相对的哈。那个留点帮我念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
并且得以在他里边，不是因，我看一下，哦，我不是，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可以得着我的。
嗯，
他说，
我得不着
弟兄们，
不得着我的，
或是所要我得的。
他得着我就是我得的，你懂了这个意思吗？这是很奇妙的哈。他我还没有那个我要尽力的，还要努力面前哈。然后那个或许的意思是说我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要告诉我自己还没有到，继续的，而且我确定我可以到，然后我要得着。也是被主得，也是我得着的。如果主得了我，就等于是我得着的，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当神把我们做成他的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成全的完成他的使命的时候。
所以他那个翻译里面是两个，所以得着我的，或者是耶稣，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到的，所要我得的。
对对对，
嗯。
是两者兼容的，啊，
嗯，
比如说像这个圣经里有很多这种正反的真理哈，比如说我们不属于世界，那什么叫不属于世界呢？我们不离开世界才能够成全。什么叫做不属于世界？类似这样哈，我们是不属于世界，可是我们又不离开世界。对我们来讲最好就是哎呀就离开嘛，就往山上去修行嘛，对不对？就像那个和尚一样嘛，就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尘嚣啊什么哈，不要沾染那个哈，嗯。可是耶稣说我不求你让他们离开世界，但是他们不属于世界啊，这两个是一定并容的。就像耶稣说的，你如果放下你就得着。你如果紧抓的不放，那你就丧失，你就失掉。这是很，这真理就是这样，很奥妙，很非常的奇妙。啊，
就是真理，嗯，真理好像不是用头脑来理解的，要用心来理解。
是的，
师母，就是那个，我觉得我是比较爱抓的那个人哈，我就觉得，放下我那个工作我觉得都是很难的事儿，但是放下之后我觉得神给我的是祝福。不由自主的就又开始抓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啊，比方家里的事情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又把它放到心里当担子了，就抓住很难放下。就觉得
你的抓的意思是说你操纵，是这意思吗？掌控吗？
是，
那是一种病了。神给我们有治理跟管理的权柄，但是我们有那个罪性的一个罪害在那里，后遗症就是会变成操纵，变成操控。这个需要被医治。就大卫说的，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这样主会医治我们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忧伤痛苦的心，我们有一个真的是呼求哈，就是就像刚才的第一组的那个提到说，哎呀，我们四周围哈，这个环境，我的这些软弱哈，那我们真的是就向神寻求呼求。
师母，您刚才说不要打什么仗，就是保罗说我们要打个美好的仗，那你在就是这种要被医治的过程是不是也在打仗？自己
当然
就是内耗，
有时候自己乱开战场了，是不是？我没有让你们想，你们一定会想到很多了。我说什么叫做火？一个是美好的仗，一个是混仗，一个是不仗哈。那我想，你们可以想一想哈。那你认为呢？
你说我呀？我觉得
没有。觉得是怎么样解释什么叫不？什么是不美好的仗？
觉得不美好的仗就是你不是神要你打的仗，而是你自己在，就是 按照自己的意思一下子就被挑起来，或者这火气大，就是开辟一堆战场，但是那个不是神要你守住的，所以最后你我们可能很少打神要我们守的仗，大部分都是那个仗可能都是自己找的。
Yeah, 是得开辟战场。
是的，刘磊，我也有你这样的感受。
嗯哼，嗯哼。
师母，我分享一点那个跟主走上坡路那个。
好的，请讲。
在异乡客居环境向上行那一点。
是的，好。
嗯，对，因为我就我们上周三就我们带来到马来西亚，就正式在这儿居住嘛。然后神给我们，就是我七月初来找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我之前有跟你分享过，就很奇妙，它就叫 G Residence, 就是神的居所，我把它署名，属灵上的意义就是神的居所。然后但是住进来这一周多呢，就会发现这里会听到很多回教徒的这个他们五次一天有五次的这种播放他们那种敬拜假神的声音。然后不仅这样子，就是因为早上我甚至觉得我们就隔一面墙旁边有很多的那个鸡啊叫啊，就是五点多钟的时候就会在那边叫，然后就真的是，如果说对我一个已经住惯城市的人，从小住惯城市的人，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搅扰的一种吵闹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个点是，我们这栋楼的就是旁边的还有印度教的，所以当这个回教徒的这个声音响完之后，早上回教徒他们也会印度教的他们还会绕圈啊，然后去在他们的门外去摇铃，然后也是跟他们的神祈祷。就是这些如果是我觉得是我如果没有神很清楚的一个引领一个带领，这些会成为一个我很容易搅扰我灵的一个部分，然后也会扰乱我里面的平安。但是我因为知道找这个房子是神给我一个很确据的一个印证，就是这个地方是他给我预备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好像神带领的心意的时候，就这些声音就是以往就是可能会搅扰我以往的那个我，就好像不再是受干扰，而是会提醒我比如我早上一开始是不适应，但是慢慢的就是会更多的去祷告。哇，就想到在这样难环境里面，如果是我就是我的家人哦，如果说怎么这个房子这样子什么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定罪自己或怎么样。但是好像这次就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很平安，我跟他们说，哇，那别人一天敬拜假神五次，那我们大卫都说他一天敬拜神七次的公益典章都不够，那我何况是我一个真的是神的仆人的时候，我岂不更多的敬拜他嘛。然后有这样的幕后的一个环境的神给我的一个警醒的环境里面，更是要用祷告跟赞美去在我每天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些声音就好像真的不是成为我的困扰，而是成为我更加的去就像就是你在这边写的，就是在异乡客居的环境向上行的一个体验和经历。
是的这样。除非躲到主的里面有安息哈，不然那个，因为我去土耳其也是这样啊，我体验过。儿子在那边出差的时候我去过，然后这一大早啊，是的，而且特别你是个学音乐的人哈，那种声音，它是全国性的的吗？那个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吗？
对，
它是有
全国性的，是，所以因为等于这些宗教声音不能成为 怎么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可能哎有环境，一有环境干扰我们就打电话去客诉啊什么的，然后这些不能成为是一个客诉的理由，而且是要你要去包容要去接纳的那种，然后还不能扰乱你里面的平安，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
我可以理解，我只能说我可以理解，是的，是的， yeah. 然后也让我们看到说那里的基督徒也真的是不容易哈，是不是？我们在神的殿里面对他的敬拜，可能都没有那种热情，没有那种心灵哈。孩子们也是在那边上学，对不对，林璇？
对，他们。对，就是我们等于是因着孩子的这种学校，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要负起更多是我不能说这是一条宣教的道路，但是确实神把我们引向这一条道路，然后就像您说的，也许可能你被呼召了，你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够得着的一个位分，但是神已经在那条路上开了这条路，让我们去跟着他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那我们就是要跟着他走向这条路然后也不是说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冠冕堂皇或是很宏大的那个，而就是一个我自己被教导的就是这就是一个愿意被差遣的路，像使徒一样，你然后有一句话就是也是很坚固我的，就是不是圣经来的话，这是一个讲道弟兄他说哪怕我们真的是就像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他们即使拖家带口的也要把全家影像神所预备的这条路上，哪怕就是孩子可能还不是那么明白，或者是你说的就是可能也许家里的头也还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神就是有他的心意，就是好像慢慢在引领他们的心，也愿意去，我不是说听信我的，而是他们愿意从我的身上去看到我愿意顺服神的这条心意来去配合。所以我女儿她其实已经刚上学两天，其实她在学校的体验是不好的。那但是就像您之前有一些教导我们，就是哪怕如果今天你知道这个是神给的，但是后面你走的也许是不顺的，你也不能够好像就是觉得说就是我们里面会有一种好，一种真善美的一种期待对于神给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要不断的去接受，而且去更多的去寻求神你在我要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接受什么样的试炼跟挑战，那神就总永远相信我记得妈咪给我一句，虽然她没有很多就是很多的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好像很清楚的教导，但是我总记得妈咪有一句话，就是要相信神总是好的，他的心意总是好的，对，所以就会成为我现在看事情的一种角度，就是也许可能孩子回来反映的是那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好，但是我就不会好像被陷入在那个那种这些声音里面，然后总是还是要去相信神的带领，他的心意都是好的，那一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去在那里面再重新去看是要更新我们的一些思维观念还是什么。对，
父母的麦关了。
哦，对，麦是我麦克风没开。然后，嗯，对，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没有跟师母分享到一点是，哦，其实神带领到我们寻求这条路，嗯，包含就很奇妙的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弟兄也愿意把他世上的工作放下来。那这个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我所认识的一个弟兄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事情，就对我。嗯，是我看到有神他自己的一个大能的手在那个里面，好像去慈神爱手去啊、来去引领。嗯，我就分享到这里，师母。对，然后给其他的弟兄姐妹。
OK， 好，封掉是因为妈咪在跟猫讲话，所以我把它封掉。好的，好的，感谢主。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情况哈。或许不是现在是银璇，他是认定主跟着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就是只要认定主了，那么不管四周的环境如何他就不迟疑了、啊、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这样、啊、不是他的情况、啊、就是说有时候神容许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他容许我们做一个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它一样可以让我们走出最好的结果。但是这个当中就像刚才银璇说的，总是有我们要学习的地方，等于说它容许的那、这个或许不是原来神，如果你说神啊你帮我选择，他不会选择那个这个哈。那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有我们的标准，有我们的舒服度，有我们的安全感、啊、所以他有时候容许我们去练习，但是他还是只要我们认定他了、啊、不管怎样我们认定他、啊、然后我们还是会走到那个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是美善，是纯全，是可喜悦的、啊、因为、神有时候训练我们的时候会让我们有时候自己去、做一个决定，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怎么样，然后后来觉得怎么会这样呢，那有时候是必定要这样子，必须要这样子，那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选择不是最灵光的，但是呢只要我们认定主，所以我说那个主啊，那个认定主，尊他为主很重要、嗯、神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了，他造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他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那在某一个方面，他要训练我们能够有独立性，啊，但是又有一个顺服性。他不会说完全剥夺我们的独立性，就好像把我们控制或把我们辖制，不是这样子的。他让我们可以很自由的选择去爱他，很甘心的选择让他做主、啊、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啊、也为银璇的全家、啊、祷告。我想请问一下，上次提到说对于使命不清楚的、啊、可能不是只有一个了、啊、那现在有没有比较明朗了、啊、对我在讲的使命？
嗯，明朗了，师母。
OK， 那就好。
嗯，
可能一代中要想要知道的使命、啊、就跟我 要讲的、可能有点方向不太一样、啊、我们那种想法不是说完全错、啊、基本上来到一个实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清楚的确实的目标还有进度的、啊、我们谈过尼西米，刚开始谈你就是这样子、啊啊、但是不是我们讲的那种物质性的所谓的一个项目，或者是看到一个结果成效，它有结果，但它不是一个成效或者是一个、成就，不是这样子、啊、是成全的、啊、成全的神他为我们所预备拣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跟我们所信的神的这种亲近度、啊、切入点、啊、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就很能够从父亲 跟儿女的角度去跟神靠近。有人就很可以为跟主耶稣、啊、那个主跟仆的关系、啊、那这些都是里面的全部的内涵。可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不同，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保罗，还有他跟我们不同的、啊、特性啊，不同的背景、啊、那这些都是神要用的。但是神对每一个人的所有的我们的本相，我们的原来的都是同样的，不偏待的，同样的看法，没有高，没有低，没有多，没有少，但是就是不一样。就像我们养孩子的时候，你两个孩子就是不一样，不能用比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个体，就是不一样、嗯、唯一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了、啊、没有哪一个人是标准的人、啊、